我想是不是就开始了？好，因为有同学晚来哈，但是我需要知道的，就是你学习的困难在哪里？好，因为这个班呢，好像我回美国以后，这个修所成地人是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困难处在哪里？好，我们参考一下。有没有还在继续学习一些是理论的？困难在哪里？因为我的心情是什么，你知道？我的心情就是，我一学斯蒂论呢，我学习我都有困难。好，那我来讲课的目的呢，除了告诉你方法，因为我可能是依照我的角度去想，那你的困难在哪里？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有什么办法帮你解决？有没有愿意先跟我讲一下？你们都有学嘛，你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没什么不好意思，大家同学嘛。那我讲一件事哈，我们山上啊，到复讲的时候就有人受不了了，就有人可能会起烦恼了，因为我们山上的复讲是怎么样啊？是你全部都得准备，然后师父就抽一根签，抽到谁讲到哪不知道啊，如果讲得好，师父就让你一直讲；讲不好，师父就可以了。所以下面是谁讲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每一个人一定会被抽到，那个里面就有很多压力。然后我就看到呢，大家对于学习方法方面的确是有点问题，所以我才会立这个事情来讲。但是呢，更重要是前面，你为什么要来学学斯理论？我们不问说那已经有上课的，今天你们来上课的，你为什么要来上我这堂课？有没有人愿意说一说？啊，你说没问题。
因为我以前就曾经有听过那个妙净长老的开示，师父每次回国我几乎都会去听。
是。
那师父没有回国的时候，我会听他的录音带。所以我对于师父所讲的佛法非常的耗药，
是，
非常的耗药。然后其次就是说，我之前知道玄奘大师到印度去，主要是取回来一部《瑜伽师地论》跟一部《大般若经》，这是两大部。
是。
他去印度主要的目的就是《瑜伽师地论》跟《大般若经》。那既然他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取回来的经论，我认为是应该有很高的价值。而且妙净长老曾经在他的开示里面再三的推荐两部论，他推荐《大智度论》跟《瑜伽师地论》，他认为这是佛教徒必读啊。所以既然是如此，那我当然要学习，而且我是希望能够从里面学到转凡成圣的。
非常好。
就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下手处，然后能够很快转凡成圣。在还没有转凡成圣以前，先减轻或减少自己的烦恼与障碍，这是我学习一切师地论的目的。那其次就是说，在我的周围有很多需要帮忙的人，他们有些有忧郁症，有的有精神病，有的想要自杀。
阿弥陀佛。
那再加上我的同修他本身就是在一个大学担任学生辅导组的组长，就专门在接触这些有问题的学生，所以我觉得我对于佛法的学习的那个需要是非常的迫切。因为我发现我同修居然跑去学催眠，
是，
我认为催眠是没有用的，是没有用的，包括西洋的心理学界的那什么游戏治疗、美术治疗，种种的西洋的那些治疗、音乐治疗都是没有用的，没有办法针对问题解决问题。那我又没有办法去告诉我同修你应该怎么做，或者是我给他的建议他听不进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必要深入佛法，深入佛法以后才谈得上将来去怎么帮助人。那最近又有两个 case 了，也是我的朋友，一个是我的好朋友，他的母亲刚刚得了直肠癌，而且已经扩散到肝。那我那个朋友他也是学佛的， 可是他现在心里非常慌乱，非常慌乱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啊，就是说他母亲面临这种死亡恐惧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母亲。那另外一个朋友是在南部教特殊教育班，国小的特殊教育班的那个学生，国小特殊教育班的学生本身就有很多障碍，智障啊，多重障碍的哈，各种的障，智障多重障碍，这样的学生本来就很需要帮忙。再加上我那个当老师的朋友，他的家里也有障碍，他家里就是兄弟姐妹非常的不和，兄弟姐妹非常不和，就是几乎就是常常吵架，而且吵到几乎要拔刀相向的那种地步，所以家里非常的不安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就是说我很有心要去帮助我的朋友，却不知如何下手。那就是最多只能就我所知的有限的佛法告诉他说，哎，你可以尝试拜大悲忏啊，或者是念地藏经，诵地藏经或诵心经等等，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他们。但我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佛法以后，再更进一步的针对他们的问题，给他们更好的建议。所以这是我学习本论的重点，就简单讲，就想要更有效果的自利利他，一方面自利，一方面利他。
很好，这个就跟造论的因缘会符合，就会符合弥勒菩萨造论的因缘。我们简略的来说呢，就是从学习这个经论呢，知道怎么样转凡成圣，好，然后也这样去做，然后透过我们学习的呢，就是真正用佛法的角度来解决你刚刚讲的这些问题。好，那您说到这个智商的事情呢，因为昨天您可能没来，我正在希望有一些在做智商的人呢，因为我完全依于为师，我做智商哈，完全依于为师，这个可能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哈，等于我打广告哈，坐意处受想思五遍行熏说。问题是在这里，我们没有如理作意哈，因为我们程度不到。如理作意是圣人哈，就如是随顺，理呢就是随顺第一义了。这样去作意我们做不到，这样做不到，我们根尘相触就一定生受。好，因为只有阿罗汉不受一切法，只有这些大菩萨不受一切法。问题是在受下面是想。你今天讲这些人我都非常同情，甚至于我在做智商的时候我不会讲别的，我就觉得站在他们角度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提供这些。我们呢，因为在船坚炮利之后呢，所提倡的是什么科技啊，这些东西是反应快，而这个人文的东西是需要思维的，这方面我们都退化了，而且从平面媒体到电子媒体啊，思维的部分更少了，这其实也是我们学习一些史蒂芬的一个困难啊，文字障碍，就是我们通常很多时候不经过想。这个思啊，不是思维的意思啊，思就是什么，思心所就是他要发动下面的行为，所以我们想心所这边出了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第一个，我们的价值观，想那边是要把这个想起来，依我们的名言价值观做一个判断才来思心所。好，那么这边有两个问题，就是你如果没有学习佛法，你的想也是有问题。学习的佛法，但是你呢，因为经常呢就是心没有力量，随着境界去，随着烦恼去，也就不想。比方说你刚刚进来，我常常用这个例子，你刚刚进来是哪只脚先进来？不知道，绝对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常常呢要到烦恼以后才晓得。好，所以在这个想这边呢，欢迎你来听我的课啊，就是我们如何克制延缓我们的情绪跟冲动。答案是你不修止啊，你不静坐啊，办不到，完全办不到。而你克制延缓了以后，你的理性思维这个想才能进去，但是你这也得学习佛法，你要用佛法的角度来看，不是说你打我一下我就要想办法报复回去这样的想。 这里面就牵涉到什么五庭星官。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有讲情绪就是烦恼啊。烦恼是什么相貌？令你的心躁动，引苦为业。所以我在做諮商的时候也是第一句话什么，你如果同意我的说法，不管人家怎么样，你先不要伤害你自己。好，所以说可以用坐意处受想思来谈，也可以用什么率耳心，跟进相处是率耳心啊，寻求，我们也是寻求这个部分没有，就决定就是四性说了，然后就什么就有染净，然后就等流。我们就这样周而复始的那个烦恼啊，烦恼生了现行以后，它又熏种子，结果烦恼力量就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而我们到了最后的一个防堵，我凭良心讲，医护人员现在非常需要心理諮商，他们受不了了。好，健保的问题，他们站在第一线看人家苦难的问题。小学老师他本身需要諮商，因为整个的教育问题，还有小孩子本身的问题。所以讲这些我们都要同情啊。还有谁需要諮商你知道吗？出家人需要，但是他求助无门，也不愿意求助。我刚接了两个 case。 所以整个问题呢，您刚刚提的问题呢，我们好像很相应。我也是从玉阙师利院这边学来，因为我们说白法，玉阙师利院是660法，然后呢这个世亲菩萨把他剪了白法出去。所以到时候这是你是不是要，因为我们就提到一个困难哈，会不会觉得玉阙师利院名相很多啊？的确多。但是如果学理工人会喜欢，为什么？他每一个名相的定义都界定都非常清楚，所以你可以很明白，而且这绝对不是没事干说这么多，是用来修行的，用来修行的。这也不是说我们去想象而来的，是前面就有一些像从这个阿毗达摩的时候，就是一些阿罗汉入定，看到你的心思这样运作，然后这样慢慢结集起来的。所以我说呢，您刚刚提我师父说要弘扬大智度论跟玉阙师利论，为什么不直接从般若下手？我们根气不够，我们是所谓五事不具足的人，我们必须知道我的心是怎么样运作的。如果你是大根气的人，就是一空到底就好了嘛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就好了。但我们不是，我们要知道这个境界是假，我心怎么样运作，是能取所取空啊，就是先要把遍计执空掉了，然后依他起也是假，才到圆成实。这是很适合我们这样根器的人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呢一向蛮憨笼统，又还要以最圆顿的人自居，所以一下手就是不得了的法门。如果你先学习唯识，再学习中观，你就不会被如来藏有些经会误导。佛说那些是有他的道理，要摄化这些人，但是我们解经的人呢，可就有点事了，都把它讲成真常的了，就讲成有一个常住不灭的，那讲成外道一样的。但是大概近1000年来的佛教就是这样，一直到这个吕澄、欧阳靖吴啊，这批人还有印顺老法师啊，才比较不会像以前就是楞严经起信论的弘扬了。我认为楞严经起信论没有问题，是讲解的人有问题，讲错了。好，就什么是无我，这个我的定义不明白，我们那天上课有特别解释啊，我的定义是什么。好，所以呢这边就有这些问题。好，如果您的这个同修有兴趣，我礼拜六有排諮商时间，我们可以谈一谈，因为他有实务的经验，我是比较倾向于理论，而且我最近读了100多本这些这个心理学的书，我读不下去了，因为我发现它彼此之间矛盾非常多，学派很多。那我自己现在就变成叫做自然经验派，好，就是我以佛法为主则，所以这是刚好你刚好呼应到我回来的一个动机。好，就是我们能够看破这些，没有这些困扰的人，愿意来学习玉阙师利论，我们谈玉阙师利论。但你想要帮助那些人， 你叫他送地藏经用处不大，拜大悲忏你也要知道怎么拜。是，是它的效果在哪里？你知道，就是所缘境清净而已，没有增长智慧。只是我们治疗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，就是他暂时不去面对他压力的来源，去圆一个清净的所缘境，但是那个压力那个根源还在那里哈，就像我们的无明还都在哈。
但是经论里面所提到的利益，他有得到一部分。
是，但是。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在这里，最重要的是启发他来学习佛法，由他自己来调试可能好一点。当然我知道你慈悲哈，但这些事情做不完的，做不完的。好，那这位同学这样说，我觉得非常好哈。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？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听这堂课？好，我师父说欲学思虑论好，好在哪里？我们要从这边来看，好在什么地方，然后你该怎么样学，有没有困难，所以我们程度不同有不同的困难。好，因为我在美国那个班呢，都平均50几岁，好，有60几岁，他们困难就是说很心很急。师父你能不能就讲两堂课就可以修行？我说办不到啊，50卷要学完要多久？姑且我们这样说好了哈，我们学这个根本乘哈，我们不叫它小乘哈，叫根本乘，就是声闻地这一段的佛法，你起码也要2年，起码，就是说你，我不是说我们就是看过一遍哈，就是你前面呢从这个50声相应地，我想修守成地还是看一下好。就是前面的19卷你都不读，从卷20到卷34，你要一边学又一边用功，起码2年，你才能学得稍微通达一点。我们今天修行为什么不得力？卷21其实都蛮重要的。卷21他讲种性地取入地出离地，那你就要问问自己是符合种性地了吗？如果没有，你该做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从三皈依开始，从发菩提心开始。我们去年，我讲真的，我一再想重复这位同学的意见。他学佛20几年，然后我们讲到那时候，他来皈依，后来来见我，痛哭流涕。他说我今天才算皈依。好，真的，你明白什么是皈依了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没有皈依三宝，没有那个无漏种子，你还不能。算是种性地，种性地它有描写的。好，我这样等于已经在讲里面一些内容了哈。取入地，取入地从什么开始算取入？好，简单来说，从你的性、戒、闻、舍、慧这5个善根具足了，只是有啊，初得正性，色受多闻，你会有个相貌就是什么？你会继续想多多学习佛法。好，还有你要持这个境界，延迟境界，还有什么慧舍？那慧舍一般人认为就是布施那个舍哈，其实不是，就是你开始放下舍弃世间的。所以我是根据阿含经里面讲哈，本论是没有那样讲。慧呢，就是你逐渐开始调柔你的见，就是你不会再执着常乐我净。那我昨天问了大家一句话嘛。我们姑且不说你静坐的时候有多少妄想哈，就是说我问你这一天你的正念现起过几次，你有几次遇到这些事情烦恼的事情，你可以说哦，这是无常的，这是因缘有的，你这样的正念现起过几次，那就知道你调柔诸见的那个程度到了哪里。如果你还在这里取入地，就是一生又一生，一生又一生，从外凡位好发心闻思，到内凡位修好暖顶忍。我们讲过，所以三七道品希望大家来听哈。暖位是什么程度？你听了记不记得？我们如果开刚开始修四念住哈， 还是在自量位啊，还在自量位。暖位就要到家行位了，那是什么地方呢？那边开始算四正情，因为他已经有四正情，就叫什么四正断，已经到了那个精进用功的地步了。顶位是什么？顶位就是你开始修你的禅定到四神足了。这些我真的我讲的就是很少有人提到啊。三七道品它是有次第的。好，那我们究竟在什么位置？好，资粮位，资粮位你要怎么办？那就是卷二十二到卷二十六，二道资粮。今天不是说是我以前会很慈悲，现在一想我自己有些时候也做不到哈。师父，我为什么静坐的时候这个困难那个困难？很简单，你资粮不具足，资粮不具足还是算了，你还不断的在这个不静坐的时候呢，不断的为自己创造障碍。好，但是我们不要气馁哈。因为本来啊，我们从无量劫来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，这一生能学习欲切实力人，我这又讲到里面了，就是什么，要踏踏实实，不是说我明天就要转凡成圣。你用你这一生跟无始劫来比比看，你已经够幸运的，能够碰到欲切实力人，所以应该踏踏实实的学习，而且呢做一个自利利他的事情呢，劝大家学习，而劝你学，你劝的学习人里面，将来有可能就是你来生的善知识，而且你这样努力的学习呢，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，你可能不会空过。我们过去无量佛都空过了，所以不能讲大话啊，就是我即生成佛，那是佛有些时候针对一些那个。心里特别软弱的众生，这是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经验，所以你读那个经一定要看佛是跟谁说的。那我们够那个程度直接学大般若经吗？你是舍利佛还是这个须菩提？他们是什么程度？而且呢，直接学，像即使学大智度论也最好配合本论学，因为我们前面的修行次第呢，大智度论谈的少，直接是讲六度，那个禅定的修法呢也没有讲那么详细。资粮的准备呢，他那边就是跟其实智者大师呢二十五前方便呢、啊、是根据大智度论来的，但大智度论只提了三件，喝五欲去五盖跟这个学五法。好，那智者大师就加了要聚五缘，好，还要这个调五事，所以变成二十五千方便，就知道我们根气是不够的。好，所以这一些呢，我认为这一生能够学习欲切实力论呢，就是这一生没空过。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这样感觉，世间的事情哪一项是靠得住的呢？好，我现在又打广告，你这一生要什么呢？你这一生要什么？有什么是值得你去追寻的？好，要想一想这些问题哈。还有没有同学？我再给一位同学一个机会，就是你用什么样心态来学习，你碰到什么样的困难？因为我只知道，就是如色法师那个课人越来越少嘛，就是今天的课啊，每个礼拜二嘛。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？他的部分我们先不说，就是你自己有什么学习上的困难，有没有人愿意谈一谈？就是你用什么心态来学？好，那我们就暂时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先来看我给诸位的讲义呢，一个是根据顿轮记，好，就是有一个事业的哈，上面讲这个顿轮记之一哈，这个初发论单六门分别这一份，六门分别里面的第一个序所为呢，因为我感觉非常重要，所以我就 去找了这个最圣子哈，就是有一个欲缺失地论的释解释欲缺失地论的哈，是最圣子造的哈，将来那些我都印给你们好了，好就是一些学习本论应该要去参考的哈，但是呢，他造了500卷呢，我们非常遗憾，我们现在藏经里头只有1卷，好，的确嘛，欲缺失地论100卷嘛。所以解释欲缺失地论它有500卷，但是我们只有1卷。好，所以呢我就是方便诸位呢，等一下讲到续所为这边呢，就要参考到这个第二份叫做十番两缘来看。好，那么这个续所为呢就什么意思呢，就是弥勒菩萨所为何来，他为什么要造欲缺失地论，是这个意思哈。好，那么续所为过来就是张所英，张所英呢大概谈什么呢，就是谈在这个欲缺失地论出现之前佛教的情况是怎么样。好，就讲他的因缘，佛涅槃后到欲缺失地论的出现，中间呢从这个部派佛教啊，好，然后到这个中观的兴起啊，他又就是从这个阿毗达摩的有部到经部到这个中观，到最后这个为到了弥勒菩萨的时候为什么要弘扬唯识，这些你知道你学习本论才能顺到弥勒菩萨的这个思维哈去学习。然后明中要就是这一段呢究竟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好，显藏色，那么这究竟是为谁讲的，好，属于什么藏，好，是菩萨藏还是这个声闻藏，好，然后呢还有就是解题目，欲缺失地论，什么是欲缺，我们那天多少讲了一点，这次再详细再讲什么是欲缺，这个非常重要哈。我简单来说，欲缺就是相应，你有智慧呢你就会进行果教相应，我们一般讲教理行果哈，教理行果，进行果教，这个进呢如果你有智慧跟它相应就是理。那边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上欲缺失地论，人家问你说欲缺失地论是什么意思，欲缺是什么意思，你要能够回答哈，失是什么意思，这个地啊，当然我们那个解释的就有些人不好学哈，那个地呢那边不好解释哈，他就举了很多例子，他有6种解释。好，地是什么，生成住持，这个地啊像大地一样能够让我们圣道，让我们的智慧升起来，令它成就，还什么住持不施，这个地有这个意思，也就是欲缺失所行的境界叫做欲缺失地。那么论是什么，论义抉择或者教界学徒，好，它很有意思，都是那个六合寺里面的一组寺，什么欲缺，然后这师是要教授欲缺的，那么欲缺师所行的境界就是欲缺师之地，好，欲缺之师，欲缺师之地，欲缺师地之论，好，我们这样讲就知道，不要用那个六合师，六合师现在很少有人学的了，好，什么一组式啊这些的，好，那就是这个要解这个题目，好，最后呢，就是本来是要讲这个正文，好，那我就会提到说欲缺师地论的架构，这100卷。好，它前50卷是本地分，本地分里面有17地，然后后面呢抉择分呢什么什么什么，它里面到底代表些什么，我师父只讲到50卷。好，那么抉择分里面它是抉择本论的深意，还有呢到了后面很多是要配合阿含经，好，它有专门讲说阿含经它是怎么样来讲的，尤其是杂阿含的部分，所以应顺老法师呢我们也可以立这个参考书，还有一个杂阿含经论汇编，就是 杂含这一经，然后预学识理论的论，它两个之间的对照的一个关系。严格讲起来，我们现在很流行学阿含，但是阿含经的注解何在呢？好，学阿含呢，我碰到很多了。我那天就是我们讲这个无我意好了，它一定有这一段嘛，哈。这个眼无常，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一定看到这一段的啊。所以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，有这样的中间就是为什么无常故苦，为什么苦故无我，你不学习论呢、啊、你要修观都不能修啊，会有这个问题啊，你修观都不能修啊。好，我们尽管很学术的把这个预学习把那个阿含经啊这样切割啊，这段什么什么什么，但你学习阿含经是什么？要用来修行的。当然那时代的人的根器就是他一听佛这样说他就这样修，我们的根器一定要由论入手，要由论入手。好，所以呢整个的架构大概是这样的。我希望呢这个哪位同学帮我抄一下，我自己没写哈。所以我们就从那个续所为造论的动机开始哈。那这边预学识理论这个顿轮记里头呢会有提到，就是玄奘大师取经的一段经过。玄奘大师为什么去，我简单讲一下。那时候分北中南中，好，菩提留支的就是大家意见不合，尤其是涅盘经的出现里头有讲一个当常现常，就这个佛性是当常还是现常，这个现常就是现在就有哈，现在就是常有这个佛性，当常是未来才有，这里面很多的争议。而玄奘大师呢无法，他请教很多善知识，参了很多善知识哈，到这个四川一带啊，到这个洛阳这一带参了很多善知识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他说他发心呢，其实跟应顺老法师讲法有点类似哈，就是要学习原始的经论。所以他发心到印度去，他有听说过十七地论，所以就是要去学这个预学识理论的。好，当然戒贤法师也有一段故事啊，他本来是痛得要自杀的，结果这个文殊菩萨，倒是弥勒菩萨没来哈，文殊菩萨跟观世音菩萨告诉他说，三年后中国会来一个出家人，你要为他讲一切事情。玄奘大师这样的根器学了三遍了，所以我们不要急哈。好，玄奘大师何等人也啊，我们三遍都不够。好，我自己这个修守成地呢，因为我回去的晚，自己听录音带听了一遍。第二次呢是师父在那个打禅期的时候，我写黑板写了一遍，但写黑板就只能写了，然后又做试着，然后到了第三次我这次讲才是真正的把它学习进去了。所以这个复讲很重要，复讲很重要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些学完了呢，就是你学完这些了，我讲完这些，你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，你学习论的目的在哪里，这要跟弥勒要跟什么，要跟弥勒菩萨相应才可以，你才能顺着他的心态，顺着他的思维来学习本论。好，所以这个续所为很重要，很重要。然后呢你该用什么样的方法，我可能讲的是读书方法。好，我一定会讲这一段，因为早在四年前我讲过，但是好像我一走了呢就变成廖老师讲了，而那个时候要大家来讨论的事情就没了。我那时我电脑版还留着哈，那时候大家说分为四组，好，有的要负责查资料，有的要负责提问，有的负责要节前身后什么的，好像就没这档子事了。好，我知道这件事，那所以这点我很抱歉。如果我 今年有些事情评估定了，我回来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我们从卷一开始。但是有个条件，你得要读，不是我讲，是你们要都要起来讲，我来总结，那样你才真正学得到。好，或许有些人急说前面那些我不要学，我也同意，从卷二十开始也可以。但是我的规定呢，我在美国的规定呢，一个礼拜至少四卷录音带，不然我们学到哪一年呢？我师父呢，一个礼拜上四次课，讲了七年。好，你自己去选择，好，因为我的心脏情形呢，不一定有那么久。啊，你尤其前面我同意，我们可以慢一点。你等到你慢慢学习的方法掌握了，名相掌握了，你后面就开始快了，后面就开始快了。困难，我认为有三个困难，我现在大概讲一下。第一个困难是什么？不知道苦，就是也是学习动机上，不是为了要了脱生死，那么你那个动力没有，你就自然会懈怠。不知道苦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呢，你就不一个是不知道懈怠，第二个你世间事放不下来，你学习本来的时间不够，你没有想要得圣道的愿，也就是那修舍曾经讲的，你有没有涅槃为上首？这要经过学习的哈，发菩提心要经过学习的。好，还有一个什么困难？不老实，想要取巧。我让我在美国那个班呢，好，大家每个人讲完了八十几页的笔录哈，我总结一下十六分钟，就有人说师父，那你以后就讲这十六分钟好了嘛？不老实，你如果不这样去学习，这样读过，我讲这十六分钟你能听懂吗？听不懂的。听不懂的，好，就是我们现在呢发了这样的心，要想来学呢，我讲了一定要有耐心，要踏实，要扎扎实实的学。佛法里头没有捷径，没有快速的事情，没有占便宜的事啊！你学多少就是你的啊！你就在你阿赖耶识里头熏习啊，你听我讲，你回家里头你就还给我了，是这样子，你就不可能一直累积下去了。好，下手处，那就是我讲的呢，你要先从二道自量，自他圆满，善法欲。自他圆满是一个现成的东西，我们可能办不到。善法欲，善法欲就是什么？涅槃为上首。我有没有去追求这个善法？这个善讲的是出世善，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出离的心，有没有这个圣道的愿望？自他圆满，善法欲，戒根律仪实之量。我的戒怎么样？我的根律仪怎么样？饮食也要调，你想要静坐，你必须要调饮食的。好，就没有那么多心情去弄那么多好吃营养的，能够滋生就好了。好，觉悟于邪正之助。什么叫觉悟于邪？那我们听起来头就大了。它是从早到晚，早是多早呢？两点钟。就是精行宴坐，精行宴坐，精行宴坐。那么允许你睡一个解劳睡，好，就中午可以睡一下。还有一个，你这个吃东西的时间很长，因为你吃东西也要什么下面的正知而住，就是你知道自己手怎么样伸过去什么什么，所以花很多时间。如果我们对于身哈，我们身体的动作都无法察觉，你如何察觉到心里的呢？好，然后下面就是闻思，听闻思维无障， 你还去除一些障碍，不要自己给自己找障碍啊。这个就有什么远离障跟寂静障，还有一个加行障。加行障就是我们会懈怠懒惰。好，其实四正勤也就是加行那边哈，你不行的。好，那还要远离，因为我们心还软弱的时候，就要远离这些境界，身远离，还要心远离。好，然后心远离，你在修瑜伽的时候，还有一些障碍你要察觉，啊，昏沉掉举，也就是喝无欲去无盖这些事情，闻思无状舍。我讲的就是放下，庄严就是沙门庄严，你必须有具备这些。如果不具备，除非你是过去生有载体，你的止观不会有力气，没有力量的。说是观，好，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。观的方法也是简单，就是我去思维就好了。那我们在讲七种作意的时候呢，会讲到叫六识毗婆舍挪，你要依什么来观，也是有它的一定的道理。好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你才能用得上功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要强调一个地方，就是什么，本来瑜伽师利的弥勒菩萨就是这个意思，他把整个道次第讲得非常清楚。那我们学习就应该看一看，我在整个这个道次第上，我站在什么位置，我欠缺什么资粮，我有什么障碍要去排除，还有什么地方要特别小心，所以才会讲一百卷哈，因为讲的太详细了，你几乎所有修行上的问题这里都有答案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下手处呢，我认为就是，当然你想要持戒持的清净，也要靠你的止观。你想要正智而住，你想要有根律仪，就是念防护意啊，行平等位啊，你也要靠止观。它虽然是止观的前方便，但你怎么能够达到那样子呢？还是靠止观，它是一个互为因果、相互增上的东西。所以就如何学，你一定要静坐，就你刚刚讲的要调伏烦恼。不静坐不可能调伏烦恼，不可能。好，所以我刚刚说，当然有多少的感应这些也好，光靠诵经力量比较薄弱了，不能说一点都没有。就是为什么它只是圆那个所缘境清净，可是它智慧从哪里升起？没有去做这个观的事情就不可能嘛，没有去思维去观察抉择，你就不可能会有智慧的嘛。你最多就是把这个经背下来，就是圣言量嘛，但你连笔量都没有啊，你没去思维啊，你没去思维就不可能会导引你以后的行为嘛。你思维要到什么，到圣解啊，就这时候你什么人在跟我讲什么不会动摇我那个地步啊。然后还要靠修啊，就是什么闻思修，修就要有禅定啊，你才能变成见，正见的见。因为正见是八正道，八正道是到修道位以后的事情了，就是你已经见了毕竟空，见了无我那个之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文哈。我这里呢是从这个西贝塔电子藏经直接拿出来的，我没有刻意去改，就它里头标点符号有问题。我现在我们来一点点压力，我请一位同学从那个第一序所为读到第一番跟第二番读完，就是读到那个五种性者那边，我就请我前面这位同学，哎，你读读看。
第一序所为者，此论所为有何等耶？如是论名有十番两缘， 一为把酒助及利有情故，二为圣教以隐没者重开显，未隐没者被心圣及有情界中有种性者出生死，无种性者脱恶去故。
好，好，我们先讲这两番。好，其实呢，很多的这些大菩萨也好啊，或者是一些学者也好，他造论的他有一个动机，就是什么，就是要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。所以其实第一项就是什么，就是菩提心，为正法久住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另外一份资料。好，那么另外一份资料，我用那个比较字型小一点的那个哈，那就是这个《欲切师地论》里面释的那个文哈，为如来无上法教久住是故。为什么众生有苦难，只有靠如来的法教才能解决众生的困难？所以呢，也合乎下面为什么。为平等利益安乐诸有情故，没有佛法的世界就像一个千年暗室，没有门也没有窗，我们呢就是等着老病死。好，佛法呢，当这我是依师父的文，佛法不但是开一道窗，是开了一道门，是开一道什么门，让你从三界火灾出来的门，让你到出世那个没有生死的，再也没有老病死，能够不生不灭的涅槃那边去的门，就是能够是吧让你去的意思。好，那么我们想想说，我们如果发了菩提心，好，就像您刚刚讲的，你学习是欲切师地论的动机，如果正法不能久住，因为我们不是这一生就可以完全学习完的，正法不能久住，众生怎么办？那就是要等56亿8000万年以后，等弥勒菩萨出世，而你还得要你的善根还要有一定的成熟，不然那次又错过哈。我们释迦佛是就错过了，也可能没错过哈，但是可能就是还是凡夫嘛。但至少过去无量诸佛我们都错过了。好，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？从正法向法到现在是什么？末法。末法不是法的问题哈，末法的末就是没有力量，就是法在我们众生心中没有力量，叫做末法。什么叫没有力量？不能调伏烦恼。好，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发了一个无上菩提心的人，就不忍心做事，我们现在佛教这个情况，依我师父的话，就是中国佛教正在灭亡。为什么？就是下面这一条，复有二论呢，故说此论。一位呢，如来甘露圣教，甘露就是令我们不死的哈，让我们得涅槃的圣教，以隐没者呢，就是已经隐没了，比如说像欲切师地论。1000多年来没有人学习，好在有这位韩清净老居士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做辟行记，但是即使做了，后面有谁学呢？也不多。那么就是我师父妙老呢，他来弘扬这个欲切师地论。那么这里头呢，文还是有缺的哈，在文所成地那边那些都有缺文哈，所以叫什么意念采集啊，我们必须得去查一些参考资料。我到时候会跟大家讲哈，像修舍成立有些文我去推敲呢，我是要去看其他的经哈，在杂阿含那边还是阿含部啦，就是有一个广义法门经，它跟修舍成立是一类似的哈，或者我们到菩萨地那边有没有菩萨善戒经、菩萨戒本经，那都是同就是同样的意义本了，不同的意义本，或者是这个色觉之分这边，那真谛三藏它有一个叫什么决定藏论啊，那就是意念采集呢，重新令它开显啊。 未隐没着，那我们现在应该处于未隐没嘛，因为我们还有机会学习嘛。那你要怎么办？就是我们这个读书会，问答抉择，备心真故。其实呢，这一段文就是上面未法久住的一个开显。怎么样让法久住？就是已隐没的，我们要重新开显；未隐没呢，令它更兴盛。所以呢，如果没有人学习，没有人弘扬，那就是我说的到宋藏遗珍里头看到有些石地论，有些东西就是残本了。然后之后就没有人学有些石地论了，一直到杨仁山老居士，真是他的功德无量，从日本取回来的。很多天台藏的东西是什么？是从高丽啊，高丽藏里头取回来的。因为我们历史上三武一宗的灭佛啊，再加上连年的战乱，所以造成我们的佛教就只有什么？不学习经论，你只能干什么？只能持咒，只能持名念佛，只能忏化头。我们佛教是从南宋开始衰败的，所以大家呢，我现在就是要反思了哈。你刚刚讲的非常好，我们学习这个经论有没有这样的心呢？有这样的心，你会嫌他一百卷太多不？好，意念采集，问答抉择，那就可以令呢法久住。当然这个法呢，有指的什么世俗的法，就是这个经本子的法，还有什么，这里头还有什么修行的法，就是圣义正法，怎么样子修止观到第一地那边的法也有。好，二位一切有情界中有种性者，各依自称修出世善。有种性就是什么？有出离种性的，所以就是声闻缘觉或者菩萨。那么他可以得出世果，修出世的善法，得三乘果，那就可以了脱生死。但是对于无种性的人呢，他可以怎么样？依人天圣，好，修世间善得人天果，可以脱厄取故。好，这一点呢，我就讲我自己的一个改变哈，跟大家分享。我其实那天上课我已经忏悔过了哈，因为我学的就是瑜伽师地论，还有跟应顺老法师学的妙云集这些，我是普贤佛学院嘛，所以看很多事情都是高标准。对我自己也是高标准，所以呢，我去年讲经批判的非常厉害。好，但是呢，我去年我们重复听没关系哈。我去年谈到一个平等心，平等心我在大悲心陀罗尼里面的解释是什么呢？就是依于第一地嘛，在第一地那边，在无常无我在空那边大家平等嘛。但是我最近呢，在慈悲心那边得到，因为他是讲大悲心嘛。得到一个平等是什么？一切众生，我希望大家能把我这句话思维哈，一切众生都有离苦得乐的权利跟愿望，但是他不一定有这样的智慧。所以最没有智慧的人就是贪眼前的嘛，结果贪了眼前的这种欲乐呢，是造了后面苦的因。可是我们对于这样的人，就是无种性的人，你就能够说就呵斥他吗？我因为这样子断了很多好缘，但我的程度有限，所以像我现在有一些已经行为思想偏差的，我费很大的力气啊，但是我有缘碰上了我还是帮忙哈。我总共接了十几个呢，成功率非常高，因为我用的不是简简单单心理学，我是用佛法。好，那去年大家就知道有人来拜大悲忏，那个已经吃药两年自杀过了，好了哈。那不说，就是什么呢？我另外一件事觉悟，就是对于真常唯心，他讲真常唯心呢，我呵斥他，然后他不来上我课了。我检讨我的心情是什么？我究竟是说？我是理称，我要把这事情讲明白，还是我在想要利益他？ 我检讨我的心情是什么，我究竟是说我是理称，我要把这事情讲明白，还是我在想要利益他。好，所以要行菩萨道，你要有点程度。什么程度？你要有禅定，你要有神通，你要知道他，你要有个他心通，你要有个属命通，你要知道他的根气栽培在哪里。所以我去向他忏悔，他来学了，来学了，学了上了四五堂课，他恍然大悟。因为他过去什么问题呢？就跟我们现在佛教一般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直接读经。他的文学不错，直接读经有什么问题？你的智慧不够，你自己依你的虚妄分别，可能依你的邪见呢、啊。一贯道也解金刚经的，那么呢，你能得到什么？一定要由论入手的。好，所以这边来讲呢，就是你看弥勒菩萨，你利益有情，不是光利益什么有种性的，不是光利益这些来上课的。可是我们自己所学有限，那就是什么？随缘随分随利。因为经常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，师父，我们十八无上菩提心的，那现在众生这么苦，我也想修行，我也想救治众生。那的确有不同根器的人哈，要照大智度论讲的那种比较偏向于法行人呢，就是什么？你还是先自度，否则你是什么？如扫水图，如这个扫汤，汤就是热水，投大冰池，与之俱成冰矣。但是你如果是大悲根器的人，那又是一回事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样学习佛法，认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。好，所以我过去呢，由于这样的自我期许高，对自己有压力，因为自己很多地方做不到，而且我师父对我们要求很严，再加上师父往生前呢，讲话非常的直。那我刚好做侍者，他批判我就学了批判嘛，因为我是跟我师父学嘛，那种如沐之心哈，而且批判容易嘛，要慈悲难一点哈，批判人家容易，看人家缺点批判很容易，所以我就犯下这样的错误。所以呢，我从这边也跟大家分享，我那天有些人没来，我在讲，我才重新的自我调试，就是哦，的确这个道次第是这样，好，得胜道是我尽未来际不变的愿，但是我现在究竟在哪里？我要依我现在的资粮根器去做踏踏实实能够做的事情。好，很多出家人呢，出家三年到五年，就是学习到哎呀什么这样子就转凡成圣了，而他把世间乐放下了，他学习那个佛法变成很大的一个压力，很大的我怎么这么烂一个罪恶感。很多人越学越害怕，我是真话哈，你不学好像还迷迷糊糊就算了，怎么越学佛法心头越害怕？其实这就障碍我们自己，就是因为你道次第不明白。你要明白道次第就是什么？还要你要明白我讲的那个生命观呢？它是三世哎，它是业果相续的，是所作不思未作不得的。你前面没有栽培，你现在就要想有吗？你必须去栽培啊！所以就变成什么？应该什么？大的目标不变，但是我要去做踏踏实实能够做的事情。一步一脚印啊，然后什么只问耕耘。那你临命终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我这一生尽力了，而不是你临命终说糟糕了，我还没得圣道，阿弥陀佛没来接我，那影响你来生的。好，就是脚踏实地，这是我从藏传里头看来的。他们很多人临命终只发一个什么愿？因为我供养这么多善知识，他们很喜欢供养，我希望我来生还有碰到善知识能教导我发无上菩提心的。你看他发了愿仅此而已啊，他比我们踏实。我们因为在中国弘扬就是金刚经、心经、六祖坛经，那都是很高的境界嘛。好，那么对自己这样子知道自己办不到， 那更不会拿这个高标准去看别人。